军袭击关键桥梁，最准炮弹来了。新西兰总理话，应对中共是中国人的事，加情报机关公布中共渗透手段。海洋之门是头婆和 Titanic 有关联。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23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在22号深夜发射导弹，击中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乌克兰本土的重要桥梁，切断了目前在乌克兰南部作战的俄军补给。俄罗斯随后做出报复行动。就在俄乌战争可能扩大的目前，美国有关军事援助的立场出现变化。俄罗斯派驻克里米亚的行政首长阿克什诺夫在电报群宣布，琼格尔桥在晚间受到袭击，没人伤亡。琼格尔桥又称为克里米亚之门，是乌克兰本土通往克里米亚的少数道路之一。俄罗斯新闻社透露，修复琼格尔桥可能需要好几个礼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作为报复，其中俄罗斯动用伊朗制自杀无人机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但是没有击中目标。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一年乌军使用的武器射程都不足以覆盖琼格尔桥。克尔松俄占区的傀儡州长萨尔多说，乌克兰今次用的是英国援助的暴风影巡航导弹。萨尔多威胁说，非常严重的报复行动即将到来。他还说，俄军要将攻击一座连结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的桥梁作为报复。但是罗马尼亚是北约成员国，这个是否会导致北约参战值得关注。外界认为，目前俄乌战争有扩大的趋势。针对目前乌克兰的反攻，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和其他多名西方官员告诉 CNN 知，乌军没有达到任何方面的预期。俄军利用坚固的防线和大面积地雷区，配合空中力量和炮兵支援，令到乌克兰装甲部队陷入困境，蒙受重大损失。但是战争研究所的判断更加乐观。伊格智库在最近的通报中说，乌军的进展虽然比预期要慢，但仍然有巨大潜力发起更加广泛的反攻。战争研究所认为，乌军很可能为未来的主力反攻创造了良好条件。而且乌克兰官员一直表示，反攻包括一系列渐进和连续的行动，目前正在进行的战斗并不是乌克兰反攻计划的主要目标。自由亚洲发表军事评论员奇洛尔的分析指，从最近几日的动态可以大致判断，俄乌双方都在做试探性攻击。乌军向南，俄军向东，双方都想调动对方，令到对方落入战略误判。如果军力部署和资源配置错误，一旦采取大规模攻势，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乌军要在1000公里防线上找到能够带动全局的突破口，需要比俄军具备更多兵力、更好的速度和协调能力，难度比防守的俄军要大得多。如果条件不具备，乌军不多可能发动真正意义上的大反攻。奇洛尔认为，乌军迫切需要获得远程精准火力，战场形势非常紧迫，不容许西方国家推迟和犹豫不决。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德国6月21号宣布已经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波武器，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号称地表最精准的炮弹，是155厘米口径火山导引炮弹，具体的数目不详。这款火山炮弹可以用 GPS、红外线或者激光等多种方式导引，能够击中70公里至80公里外的目标，命中的精确度是1米。目前德国陆军自己都还未装备这款精准炮弹。这款火山炮弹可以兼容北约所有的155厘米自走炮。美国军援的立场亦发生变化。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21号通过决议，要求拜登政府即刻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 地对地导弹 MGM-140， 这个将令到乌克兰能够打击300公里外的目标。众议院的这项决议案还呼吁美国及其盟国向乌克兰转让类似的武器系统。之前乌克兰已经多次表示希望得到这一款武器。共和党籍的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强调，这款导弹对乌克兰反攻的成功至关重要，没有理由令到乌克兰获得的武器只够流血，却不足以赢得胜利。麦考尔认为，美国如果需要帮助乌克兰，就要全力以赴帮到底，如果不是干脆就袖手旁观。这项决议还未提交国会表决，但考虑到两党都支持，表决通过的可能性很大。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定于今个月底率29人的商业代表团访华。6月22号，希普金斯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一反之前誓言捍卫人权、价值、国安的态度，不单止公开表示不认同习近平是独裁者的观点，还强调中国是重要经贸伙伴。英国《卫报》报道说，新西兰是美国盟友，同为五眼联盟成员，但总理希普金斯公开表示不同意拜登将习近平描述为独裁者。希普金斯说，中国的政府形式是中国人的事。记者因此追问，中国人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否有发言权？希普金斯回答说，如果中国人民想改变他们的制度，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记者继续追问，中国人民怎样做才能够有效地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希普金斯依然强调，这个是他们自己的事。新西兰在贸易上高度依赖中国。希普金斯就今次访华发表的声明中亦讲到，中国占我们出口总额近四分之一，在疫情爆发之前是我们的第二大游客来源地，亦是国际学生的重要来源，所以这个是我们经济复苏的关键部分。生活在新西兰的北京之春主编陈慧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新西兰工党一贯亲共，前总理阿德恩选择性回避新疆人权问题，希普金斯继续弃人权、民主价值于不顾，只重商业利益。陈慧健指出，中共一直以新西兰作为突破口分化五眼联盟，亦将新西兰当作渗透西方的跳板。加拿大政府曾经在一份报告说，新西兰是五眼联盟的软肋。英国保守党议员亦曾经批评新西兰前总理阿德恩拍中共政府的马屁。自由亚洲电台22号报道，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罕见地在推特上发表文章，详细说明中共情报部门如何在网上诱骗加拿大人。首先，中共会通过代理人来确定要招募的对象，目标一般是正积极地在重点部门找工作或有高价值资历的加拿大人。跟住，代理人会接触被选中的加拿大人，邀请对方与客户见面，或要求对方为顾问撰写报告。不过，被拣中的目标却不知道，所谓的顾问和客户实际上都是中共情报人员。他们按工作指令撰写报告，内容都是中共感兴趣的机密、特权信息。安全情报局在推文中警告，不要成为中共情报部门的招募目标，小心你在 LinkedIn 和所有其他网络平台上的联系人。海洋之门探险公司的 Titanic 观光潜艇已经被确认遭遇灾难性内爆，全体成员罹难。6月22号，有人发现海洋之门执行长拉许的妻子温迪是1912年 Titanic 号头等舱的罹难者后裔。外媒报道指出，温迪在 LinkedIn 公布的信息显示，他是 Macy's 百货的共同所有人，伊西多尔·史德劳斯的曾外孙女婿。而史德劳斯和太太 Ida 正是 Titanic 号遇难者之一。报道提到，当年 Titanic 号撞上冰山，很多人准备搭乘救生艇逃离。史德劳斯拒绝上船，认为年迈的自己不应该占用救生艇的空间。随后他的妻子艾达亦都拒绝登船，表示要和丈夫同生死。 艾达仲将自己的毛皮大衣赠送给他们的女仆伯德，表示自己已经不再需要这件衣服。最后众人目睹史特劳斯夫妇手牵手站在甲板上，然后被海浪卷入大海当中。他们的牺牲精神和爱情故事成为这宗悲剧中的一个感人篇章，被广泛传颂和纪念。